稣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第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地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耶稣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下一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跟住咧系希伯来书三十章，十三十一章嘅
十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十一章嘅三十至三十一节。
好，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十章。十一章，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三十到三十一节，
好，开始。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据你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啊，我们有请传道，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决胜耶利哥，我们有请传道。
跟着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李传道，正道的题目是决胜耶利哥。
各位嘉宾、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
各位嘉宾、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
我们谢谢敬拜队带给我们非常这么美妙的敬拜的歌曲。
我们多谢咧敬拜团队带俾我哋咁美妙嘅敬拜歌曲。
黄金海岸的冬天非常的宜人。
黄金海岸冬天咧非常之宜人嘅。
气候都非常的舒服，
气候都非常舒服。
我们都开心欢喜的来到神的殿里面，
我哋都系好欢喜快乐嘅嚟到神嘅殿中。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哋一齐嘅嚟到敬拜。
那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有关决胜耶利哥这个主题。
今日我分享嘅主题系关于决胜耶利哥嘅呢一个主题。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开始之前，我哋有一个简短嘅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宝座前。
天父，我们再一次的俯伏在你的宝座前，
恳求圣灵在当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
祈求圣灵在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
圣灵，你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
圣灵，你亲自的成为我们的讲员，
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好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来与主你相遇。
好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与主你相遇。
求主你来赐福以下的时间。
求主来到赐福以下的时间。
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赞美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什么？刚强壮胆，得地为业。
刚强壮胆，得地为业。
那我一直讲到在在分享约书亚记。
我一直咧都喺度分享紧《约书亚记》。
我们已经讲完了前五章。
我已经讲完咗之前嗰五章。
那这些内容都是在为占领迦南地来做预备。
呢啲内容全部都系为咗系占领呢个迦南地嚟到做准备嘅。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六章。
今日我哋进入咗《约书亚记》嘅第六章。
那就是攻占耶利哥。
系攻占呢个耶利哥。
那这个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 在迦南地的第一场的战役。
这个是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民过了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这个耶利哥城。
那这一场的战役呢至关重要，
这一场的战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关乎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的信心，
因为关乎以色列人他们要占领迦南地的信心，
也关乎到上帝的应许是否能够实现，
也都是关乎到上帝的应许是否能够实现。
2017年的年底呢我去过耶利哥，
2017年的年底呢我去过耶利哥，
耶利哥城又称为那个棕榈城，
耶利哥城又称为这个棕榈城，
叫 City of Palm Tree 啊，就是棕，因为那里很多的棕榈树，
因为那里有很多的棕榈树，所以就称为棕榈之城。
那耶利哥城据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有声称有9000年的历史，
相传有9000年的历史。
那么古时候从基甲那个地方上去耶路撒冷，那个耶利哥城是唯一的通道，
旧时呢由吉甲呢去到耶利哥城就是唯一的通道。
考古学家发现了约3500年前的这个古耶利哥城，
考古学家呢发现了这个大概是3500年前的古旧的耶利哥城。
那这个是考古学家所发现成了一个构建的一个模型，
这个呢就是他们所发现那个城市一个的模型。
那么古耶利哥城是有双层的城墙，
古耶利哥城有两重的城墙，
那么有十米那么高，
有10米那么高，
那城墙有3米那么厚，
有3米那么厚
所以它两层的城墙之间可能有隔4-5米的距离，
它两层那个城墙之间大概有4-5米的距离，
所以有一些的那个中间呢有一些的小房子可以住在城墙之间，
它中间呢有一些房屋呢去住在这些城墙的中间。
我们知道那个圣经说那个妓女拉合她住在城墙上，就很可能是住在两个城墙的夹墙中间，
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妓女拉合就住在这个城墙那里，应该很可能就是住在两个城墙中间的那些屋那里。
我们知道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我知道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他们在旷野里面出生和长大，
他在旷野里面出生和长大，
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高大的城墙，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这么高大的城墙，
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军事装备可以来攻这个城，
他都没有什么军事装备可以攻陷这些城。
刚才James 带我们读了约书亚记第6章的前几节，
刚才James 带我们读了约书亚记6章的前几节，
那么第一节这里讲的第一节，
第一节这样说，
他说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他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那这里可以传达好几重的意思，
这里呢就表达了好几重的意思。
那第一个是他们严密防范，
第一呢就是他们严密的防范，
那第二个他们死不投降，
第二呢就是他们死都不投降，
那么第三重意思就表示他们害怕，他们心里面害怕以色列民，
第三重意思就表达了他们心里面很害怕以色列民。
我把门关得紧紧的，你又奈我何呢，
我呢关紧道门，你奈我什么何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这一场第一场的战事，
我们今天来到分析这第一场的这个战事。
那这场战事很艰难也很特别，
第一场这个战事很艰难但都很特别的。
但是我想在这之前我稍微交代一下整个耶利哥整个约书亚记的整个的战争史，
我们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的整个这个战争史
那个耶利这个约书亚记的整个的战争史涵盖的第6章到第12章，
约书亚记呢它的战争历史呢就由第6章去到
12章。那约书亚是从整个迦南地的中央攻进去的，
它由整个迦南地的中间来到攻上去的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
然后将敌人把它切断成为南北两个部分，
将敌人呢分开了南北两边，
那先攻取南方，
先攻取南方，
然后再攻取北方，
然后先至再攻取北方，
那这样就防止南北两方的那个势力可以联合在一起，
这样呢就防范南北两方的势力可以联合在一起，
所以约书亚就能够各个击破他们，
所以约书亚呢就可以逐个的来到击破他们。
其实约书亚记用较多的篇幅只记载了两场的战役，
其实约书亚记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记载了两场的战役
一个是耶利哥城，
一个咧就系耶利哥城，
一个是爱城，
一个咧就系艾城。
那这两座城都是中部很重要的两个城市。
呢两个城市咧都系中部非常重要嘅城市。
那其余的战士，他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其余嘅啲战士咧，佢都一笔就带过咗啦。
好，我们都知道。
我哋都知道。
啊，这两场战役，一个是正面的经历，
一个咧系正面嘅战役。
所以他们战胜了耶利哥，
所以呢个战胜咗耶利哥。
另外一个是反面的经历，
另外一个就是反面的呢个经历，
就是艾城惨败的教训，
就系艾城呢个惨败嘅呢个教训。
那一个是面对外部的敌人，
一个咧系面对外在嘅敌人，
一个是面对内在的敌人，
一个咧系面对呢个内在嘅敌人。
那外在的敌人强大并不可怕，
外在嘅敌人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再强大也没有办法跟神的能力相比拟，
因为再强大都无法与神嘅能力相比。
但是内在的敌人很可怕，
但是内在的敌人非常可怕，
因为这会大大的削弱甚至破坏神家儿女的战斗力，
因为这个大大的会破坏甚至是削弱了神家儿女的这个战斗能力。
所以这个是约书亚的战争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所以这个是约书亚的这个战争史给我们的教训。
那么其他的很多战士他没有再详细的记述，
其他很多战士他都没有详细地去记述，
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都是差不多，
所以没有必要再重复，
就没必要再去重复了。
所以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看一个独特的破城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独特的这个攻城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析一下以色列民的信靠顺服，
第二个就是看学习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怎样的信靠和顺服。
那么最后当然要反思一下这场经历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什么，
最后当然是反思一下这些的经历让我们在其中学习做什么呢。
啊，这个是耶利哥城现在的废墟。
这个咧就是耶利哥城现在的这个废墟。
啊，这个是我去那边照过的一个像啊。
这个咧就是我当时去到嘅影嘅一张相。
啊，那个背后的那个三座山峰啊，是试探山。
背后嗰个山峰咧就是个试探山。
那相传是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地方。
相传咧就是当年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地方。
那这个是现代的耶利哥城。
这个咧就是现代的耶利哥城。
那么现代耶利哥城跟古城之间大概相隔五六百米的距离。
现代这个城市咧同古代的耶利哥城大概相距咗五六百米左右。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奇特的破城的方法。
我先看一看这个奇特的攻城方法。
那约书亚所面对的是高大的城墙和紧闭的城门。
约书亚所面对的是这些高大的城墙和紧闭的城门。
那从前面的五章我们知道，
在前面那五章我们都知道，
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并未在军事层面为攻城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约书亚同埋以色列民并冇喺呢啲嘅攻城方面做咗啲乜嘢嘅军事方面嘅准备。
他们并没有去砍伐树木来制造一些攻城的器械。
佢哋冇话咧去斩伐一啲树木嚟做呢啲攻城嘅呢啲器械。
他们也没有挖掘一些工事。
咩嚟噶？
挖喺呢个工事嚟打仗。
佢哋亦都冇去掘一啲地方嚟到打仗。
那么他们就在耶利哥的城外。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信仰的活动，
他们反而去到耶利哥城的城墙之外，去到做了一系列的宗教的活动。
那先进行了隔离，
他们先行了隔离，
然后又守逾越节，
他又守逾越节。
那紧接着，那么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碰到一个手里拔出刀的人呢，
跟着约书亚又在这个又撞到一个揸着一个刀的人。
那这个人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个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他就把这个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
他将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就交给他。
所以第二节开始，耶和华告诉约书亚。
所以第二节耶和华开始就告诉约书亚，
他说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那么从这一句经文我们看到，
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
在神的意念中，
在神的意念里面，
胜负早已知晓了，
胜负早已经知道了，
那么结局已经定好了，
结局已经定好了，
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了，
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那么他只是告诉约书亚这个事实，
他是将这个事实告诉约书亚听。
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讲的，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所讲的，
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他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么这一件事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实底，
这件事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实底，
还是就是他们还没有看见的一个确据，
就是他们所未还没见到的这一个的确据。
那这些都是要凭信心去支取的，
这些都是要凭着信心去支取的。
那么上帝的命令就是一切的兵丁都要围绕这个城，
上帝的命令就是一切的兵丁都要围绕这个城。
那么前六天一日一次，
前六天就每日要一次，
那第七天围绕七次，
第七日就围绕七次，
那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
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这个约柜的前面，
那么带兵器的那些战士要走在祭司的前面，
而带兵器那些战士就要走在这个约柜的前面。
那么圣经说而且不给他们说话，
圣经说而且说是不让他们 说话的，
要他们安静，
要他们安静。
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攻城的战役，
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这个攻城的这个战役了，
可能有六十万人的队伍，
可能有六十万人的队伍，
围绕耶利哥城在那里转圈，
围着这个耶利哥城来转圈，
除了祭司们的脚声，他要吹角，
除了祭司们的这个角声来到吹角之外呢，
那么整个队伍是消声超声无极无息的在那儿行走，
整个队伍呢都是没声色的在那儿行走的，
然后就回到营里面去休息，
然后就回到营里面去休息了。
那一天一年六天都是这样，
一年六日都是这样。
那上帝的命令真的很令人惊异耶，
上帝的命令真的令到人家很惊异的。
那么继续在打仗吗？
现在是不是在打紧仗呢？
好像是在敬拜耶，
好像在敬拜着。
那这个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的攻城策略，
这个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听的这个攻城的这个策略。
他们没有用楼梯，他们没有用楼梯、
啊、
楼梯
他们没有用这个楼梯去攻城，
没有用火药，
没有用这个就火药，
只要默然无声的绕着这个城转圈就可以了，
只要默然无声的围着这个城来到绕城就可以了。
那到了第七天，
去到第七日，
绕到第七次的时候，
绕到第七次的时候，
那么祭司吹角拉长他的脚声，
而最那些祭司当他们吹角的时候就拉长那些吹角声，
那么队伍突然开始呼喊，
而队伍就突然间开始呼喊，
那么城墙就轰然倒塌了，
城墙就突然间就倒塌了。
既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声音音量太大把城墙给震塌了，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声量太大就震冧了那些城墙，
显然不是他们的音量太大把城墙震塌，
显然当然不是他们的声量太大而震冧了那些城墙，
也不可能是风给刮倒的，
也都没可能被风吹到那些城墙，
也不会是地震震倒的，
也都没可能因为地震震到的，
因为只有城墙倒塌，
因为只有这些城墙倒塌，
但是那个房子没有倒塌、哦、
那些房屋没有倒塌，
所以这明显是一个神迹，
这个明显的是一个神迹，
就是上帝超自然的能力让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了，
就是上帝超自然的能力令到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
那么上帝推倒城墙是小事一桩了，
上帝推倒城墙是一桩小事来的。
那这里经文里面提到很多的七字啊，七这个数字，
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很多七这个的数字
啊，这个七的数字很可能有它属灵的含义，
这个七这个数字可能是有些属灵的含义。
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美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数字，
我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神创造世界用了七天的时间，
神创造世界用了七日的时间，
那么第七天是什么日，第七日是什么日子呢？
啊，第七日是什么日子呢？
对了，安息日，
没错，就是安息日。
上帝选择用第七天的第七圈让耶利哥城倒下，
上帝选择了在第七日的第七圈让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
让我们看到神拯救的目的，
我 让我们看到神拯救的目的，
就是要让神的子民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
就让神的子民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所以借着七这个数字，
所以七这个数字，
神把他拯救的计划跟当初他创造的计划把它贯通起来，
神将他拯救的计划和他救赎的计划来到将他连串在一起。
所以神用七天的时间让耶利哥城倒下来，
所以神又就用了七天的时间让耶利哥城倒塌下来，
告诉我们拯救的主也是创造的主，
就告诉我们拯救的主他都是创造的主，
救赎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创造，
救赎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新的创造，
那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
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听的，
我们都是主的新的创造，
我们都是主的新的创造。
为什么要以扰城的方式来攻取耶利哥城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扰城的方式来到攻取这个耶利哥城呢？
扰城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个扰城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回想一下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
我们回想一下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
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三节，
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三节，
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他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了，
我都赐给你了。
那么耶稣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怎么样去领会这句话呢？
咁耶稣话佢点样去理解呢一句说话呢？
拿着刀剑去冲锋陷阵，
系咪攞住啲刀剑去冲锋陷阵？
去冒死强攻这个城？
去冒死去夹硬去攻呢个城呢？
那这个也算是脚掌所踏之地，因为你进去了。
咦，这个都算是脚掌所踏之地，因为你入咗去啊嘛。
但上帝有更好的办法。
但上帝有更加好的办法。
他以扰城的方式告诉约书亚。
他以这个扰城的方式告诉约书亚听。
这个就是他脚掌所踏之地。
这个呢就是他的脚掌所踏之地。
只要你以信心顺服。
只要你以信心来到顺服。
上帝就让城墙倒塌，
上帝就会让这个城墙来到倒塌。
我想约书亚在那个城墙倒塌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意思了。
我相信约书亚在这个城墙倒塌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上帝所说的是什么。
他说只要是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已经赐给你了。
他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已经赐给你了。
神，那真是神赐给他的，
也真是神赐给他的，
因为不是他们用刀兵兵力去攻取的，
因为并不是他们用刀剑去攻取的，
脚掌所踏之地
是脚掌所踏之地，
既非他们拿着刀枪去冲锋陷阵，
不是他们拿着这刀枪去冲锋陷阵，
也不是他们随便转一圈就可以了，
也都不是他们随便挥一挥就可以了，
他们要抬着神的月柜连续七天，第七天要转七次绕七次，
他们要抬着神的月柜每日行一次，而第七日要行七次，
他们以完全的顺服的脚掌踏在耶利哥城的外围，
他们以完全顺服的这个脚掌就踏在耶利哥城的外面，
那上帝就让耶利哥城倒塌，
上帝就令这个耶利哥城来到倒塌。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很有意思的是，
那并非所有以色列民的战役都采用这一种的模式，
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的战役都是用这种的模式，
事实上这个策略只是一次性的，
事实上这个策略只是一次性的，
这个只用在耶利哥城，
只是用在这个耶利哥城，
所以这个绕城绕七圈这个未必是最重要的那个点，
所以绕城绕七次未必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最重要的那一点，
对于攻占耶利哥城来说，
对于这个攻耶利哥城来说，
上帝以绕城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本质是什么，
上帝用教以色列民用这个围城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征战得胜的方式是什么，
征战得胜的本质是什么？
征战得胜的本质是什么？
那就是以色列人需要完全以信心来顺服。
就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完全的以信心来到顺服。
是依据神的心意。
是依据神的心意。
不是用人的方法来攻取。
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到攻取。
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来看第二点。
跟住嚟我哋睇第二点。
就是以色列民的信靠顺服，
就是以色列民的他们信靠和顺服。
耶利哥城得胜的故事为历代的犹太人所 传颂。
耶利哥城得胜嘅得胜嘅呢个战士咧，为呢个历代嘅犹太人咧所传颂嘅。
好，在希伯来书咧第十一章三十节，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都系大家好熟悉嘅。
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
佢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啊，那么围绕十三圈啊 ，total 围绕十三圈。
总共咧围绕咗咧十三个圈，
大声呼喊，
大声呼喊，
城墙就倒塌了，
城墙就倒塌。
所以这件信心的事件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所以呢个信心嘅事件咧就记载喺历史嘅史册上边。
如果说上帝围绕城的那个命令很令人惊奇的话，
如果话上帝叫人围绕城呢个命令令人好惊奇嘅话，
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顺服的行动也同样值得称赞。
咁约书亚同埋以色列民佢哋嗰种信服嘅嗰种行为都系值得称赞嘅。
我们先看看约书亚的信服。
我先睇下约书亚嘅信服。
那对于约书亚来说，这段战役可以说他是统帅。
对约书亚嚟讲，呢一场战役佢可以话系一个统帅嚟嘅。
也可以说他不是统帅啊。
亦都可以话佢唔系一个统帅。
因为约书亚已经将他完战争的指挥权交出去了。
因为他已经将这个战争的这个指挥权交了出去。
交到给谁呢？
交
到给
谁呢？
交
到给谁呢？
交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就是交给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所以从某种上的意义来讲，
他只是一个命令的领受者。
他只是一个命令的领受者，
传递者，
传递者
和顺服者，
还有顺服者。
这就是一个完全符合上帝心意的领袖的一个样式。
呢就是一个完全符合上帝心意的一个领袖的样式。
所以上帝约书亚对上帝子民的带领，
所以约书亚对上帝子民的带领，
或者说是他的信心和顺服表现在哪里呢？
或者话他的信心同埋顺服表现在边一度呢？
表现在他一字不差的将上帝的命令告诉百姓，
就表现就系佢一字不差嘅将上帝嘅命令话俾以色列民听，
并且呼召他们去照做，
并且咧呼召佢哋咧去照行。
虽然上帝的命令看起来很如此的不合逻辑、不合常理，
虽然睇起上嚟上帝嘅命令系好似唔系好合逻辑、唔系好合常理，
更像是一个敬拜的行动啊 ，modern 一个军事的进攻。
其实咧话佢更加似一个敬拜嘅嗰、那个那个行动。比这个更加似这个战胜的战役各方面的准备。
所以他但是他依然忠实的传达了上帝的话语。
但是他依然是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的话语。
那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需要向约书亚来学习。
我需要向约书亚来学习，
忠实地来传达圣经里面的教导，
忠实地来传达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来看看百姓的顺服，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百姓的顺服。
那么我们看看那个这些以色列民呢，
我看看这些以色列民，
他们很好的顺服了上帝借着约书亚所讲的话，
他们非常好地顺服了上帝藉着约书亚所讲的说话。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章的圣经，第六章，
如果我们仔细地来看这个第六章的圣经，
其实记载了约书亚对六个不同的群体的吩咐，
就讲了约书亚对六个不同群体的吩咐。
每个群体都有他自己要负责的事情，
每个群体都有他自己要负责的事情。
有七位祭司要吹角，
七个祭司他要吹角，
还有的祭司要抬约柜，
还有祭司要抬约柜，
又拿兵器的一些战士要在祭司吹角祭司的前面，
还有一些拿兵器那些要站在这些祭司的前面。
那么有一些人要站在这个约柜祭司的后面，
有些人站在这个抬约柜祭司的后面，
还有一些人要负责大声呼喊，
有些人要负责大声的呼喊，
还有一些人负责去被派去保护耶利哥城里面的拉合一家，
还有人吩咐被派去保护这个在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一家。
所以每一群人都在适当的时候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每一群人都在适当的时候做不同的事情，
他们彼此配合，
他们彼此的配合
来攻下耶利哥，
来到攻下这个耶利哥。
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默默的一圈又一圈的绕着这个城墙而走，
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默默无声地一圈又一圈地围着这个城墙来行走。
这在人看来不仅很怪异，
在外人来看可能觉得很奇怪，
而且很危险，
而且非常危险。
如果万一城里面的人杀出来追杀怎么办呢？
今晚一城里面的人出来追杀怎么算呢？
如果从一个熟悉的军事领袖的角度来看，
要从一个熟悉的军事领袖的角度来到看，
这哪像是在打仗呢？
这个哪里像在打仗呢？
但是以色列人却遵从了，
但以色列人他们却遵从了，
他们以他们的生命投入来顺服，
他们用他们生命的投入来到顺服，
他们选择信而顺服，
他们选择信而顺服。
所以他们听了约书亚所讲的很奇葩的这种工程的方法，
所以他们听了约书亚讲的很奇怪的这种工程的方法，
虽然从常理听来匪夷所思，
虽然照常理来到讲听来即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相信和顺服，
但他们依然选择了相信和顺服。
那么这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他们并没有对约书亚提出质疑，
首先他们并没有向约书亚提出质疑。
那么这一点跟他们三十八年之前的上一代以色列人真的大不相同。
这个呢，同佢之前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真的好不同。
三十八年前有两个探子，他们从这个迦南地打探回侦探回来。
三十八年前呢，有两个探子呢，去这个
迦南
地这个做侦探，跟着回来。
那么他们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
他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两个。
他们回来之后向民众汇报说，
他回来之后跟民众汇报说，
他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
他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你都不需要怕那地的居民，
耶和华神已经将他把那地交在我们手里了，
耶和华神已经将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想去得那个地方啦。
就是那群以色列人呼喊把拿石头把那两个人打死，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呼喊嘛，大声呼喊拿石头将那两个人打死
啊，这个是民数记的十四章的记载，
这个就是民数记第十四章的记载。
那么结果这两个人没有死，
结果这两个人没死，
其他的人都死了，
其他人都死了。
所以如果你对比读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
所以如果你对比你读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
那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比上一代人更加顺服，
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比上一代更加顺服。
那么第二个，他们就照着约书亚所说的，
第二呢，他们就照着约书亚所讲的，
他们边走不准说话，
他们一边行走但不准讲说话，
让他们呼喊的时候才呼喊，
叫他们呼喊的时候他们才呼喊
啊，连续七天就是这样，
连续七天都是这样。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呢？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
我真的晒晒人
或者觉得很浪费时间呢？
但是因为约书亚下了禁口令啊，
但是约书亚他就拿了这个禁口令，
所以即使他们思想上可能有疑问，
所以可能即使他们的思想上面有疑问，
但是他们依然要在行动上要顺服，
但他们依然在行动上面来到顺服。
那么这个就是真信心，
这个就是真的信心，
用行动上的顺服来表达他们的信心，
用行动上的顺服来到表达他们的信心。
因此攻取耶利哥城不是靠刀兵，
因此攻取这个耶利哥城不是靠刀兵，
而是靠着绕圈，
也是靠着这个绕圈，
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顺服而得胜，
也是靠着对着上帝的信心顺服来到得胜。
那么同样今天任何在我们看来不能够攻破的坚城，
同样今天在我们看来任何无法子攻破的这些坚城，
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战胜，
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战胜的，
而是靠着对上帝话语的信靠顺服，
也靠着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和顺服。
我们再来看 城里面的人，
我们看城里面的人，
我们刚看了 outside， 我们看 inside，
刚才我们看了出面，现在我们看看城里面的人。
突然我们都忽略这一批人，
突然我们就忽略了这一批人。
耶利哥城里面也有投靠圣父的人，
耶利哥城里面都有一些投靠圣父的人，
尽管不是以色列民，
尽管他们不是以色列民。
那在整个工程的过程当中，你会留意到书里面一个字也没有讲，没有提到耶利哥城里面人的反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讲工程的围绕七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城里面那些人。
耶利哥城里面 静悄无声。
耶利哥城里边咧，佢哋静悄无声。
大家可以想一想，发挥你的想象力。
大家咧可以发挥下你嘅想象力嚟到谂下。
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可能觉得很惊讶。
耶利哥城里边人，佢哋可能觉得好惊讶，
可能觉得很好奇，
可能觉得好好奇。
这班人在做什么呢？
呢班人喺度做乜嘢啊？
你也可能心里非常惧怕，至少是很惊慌和 很焦虑，
或者咧好惧怕、好惊慌、好焦虑。
但是六天时间过去了，
但系呢六日过去咗，
他们只听见了脚步声，
佢就听见咗嗰啲脚步声，
听见了号吹脚的号声，
佢听见咧吹号嗰啲嘅角声，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咩事都冇发生、啊、
，Nothing happened。
冇事都发生，
所以一方就默默的围城绕圈，
一方面咧喺默默嘅就绕城嚟到绕圈，
另外一方很惊恐的在注视究竟在做什么，
另外一方面咧就好惊恐嘅喺度谂到底佢哋做乜嘢。
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心理战，
呢个咧系令人好恐惧嘅呢个心理战。
那耶利哥城人有没有想过曾经杀出城外杀败他们呢？
耶利哥城嘅人有冇曾经谂过啊杀出城外将佢哋嚟到杀败呢？
好的，圣经没有记载。
圣经冇记载。
所以耶利哥人没有这样做。
所以耶利哥人咧都冇咁做。
就知道神所定的时刻。
你知道咧神所定嘅时刻。
城墙就突然倒塌。
城墙就突然倒塌。
这里20节到21节这样讲。
20节到21节咁样讲。
个人往前直上。
各人往前直上。
将城夺取，
将城夺取，
又将城中所有的，
又将城中所有的，
无论男女老少，牛羊驴都用刀杀尽。
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那这个是20节到21节的描述。
这个咧就20到21节嘅描述。
那这个是约书亚的命令。
这个咧系约书亚嘅命令。
那么尽管这个命令不是直接出自于耶和华神的口。
尽管这个命令不是直接出于神的口，
约书亚是遵照摩西在申命记13章的吩咐。
约书亚是照着摩西在申命记第十三章的吩咐。
如果你去看申命记的十三章，那里有很清楚的吩咐。
如果你看申命记第十三章，那里有很清楚的吩咐。
因为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因为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是初熟的果子，
是初熟的果子。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要献给神，
系所以咧，所有嘅嘢都要献俾神嘅。
所以人不能拿取，
所以人系唔可以攞嘅。
所以这里有十八节，大家留意。
所以呢度有十八节，大家要留意。
他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
第十八节
、
哦。对不起。第十八节。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
佢话：至于你们，务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人的全营。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
是全营受咒诅。
使全营受诅咒。
那么这一节经文为第七章埋下了伏笔。
这节经文为第七章就埋下了这个伏笔。
那么后面的讲到，我再仔细给大家分享。
之后呢，等我们看到的时候，我再仔细的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攻取耶利哥不只是毁灭。
所以攻取这个耶利哥不单止是毁灭。
攻取耶利哥也有拯救。
所以攻取这个耶利哥都有拯救。
那这里讲到第十七节，这里讲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这个第十七节讲到，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那这个就是第二章所讲的两个探子。
这个就是第二章所讲的那两个探子了。
所以22节到25节这里记载约书亚吩咐那两个探子。
所以22至25节就是讲到约书亚就吩咐那两个探子
去保护拉合一家，去拯救他们一家，
去保护拉合的一家，去拯救拉合的一家。
不只是拉合家人，还有包括他的亲戚哦。
不单止只是他一家人，还有所有在他家里面的亲戚，
包括他所有的财物哦，
包括他所有的财物。
所以城里面也有神所拯救的人，
所以城里面都有神所拯救的人。
基于拉合成了信心的英雄，
这个妓女拉合成了这个信心的英雄，
成了耶稣家谱上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成为耶稣家谱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女性。
好，那么我们讲完到这，我们看看 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我们讲完道之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耶利哥城是什么？
我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呢？
耶利哥城墙作为一个分界线，
耶利哥城的城墙作为一个分界线，
城外的人准备进攻，
城外的人准备进攻，
城内的人等待灭亡，
城内的人就等待灭亡。
是 Where are you now？
所以你在哪里呢？现
在你是 inside 还是 outside？
那我们在里面还是外面呢？
你是在围城敬拜的队伍当中，
你在这个围城敬拜的队伍中间，
亦或是在城内来等待灭亡呢？
亦或在城内边等待灭亡那些呢？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
如果我们在座中间
还有尚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们，
还有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
那么赶紧从城内出来，
快点呢由城里面出来，
上帝在呼唤你，
上帝在呼喊你，
他想恩待你，
他想恩待你，
何必要灭亡呢？
为什么要灭亡呢？
神让以色列人环绕耶利哥城足足有七天之久，
神让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足足有七日之久，
好像是在拖延时间，
好像就在拖延时间，
实际上是神的怜悯，
事实上就是神的怜悯，
他给了耶利哥城的人足够的机会来悔改，
给耶利哥城的人有足够的机会来到悔改的，
但是耶利哥城的人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悔改，
但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出来投降悔改。
你说那个城门关闭那么紧，我怎么出得来呢？
那个城门锁得那么紧，我怎么他们怎么出来啊？
我们可以学一学妓女拉合，
他们可以学习这个妓女拉合，
他怎么样将两个探子弄出来，
他怎样将两个探子送出去呢？
他有两根绳子，他用绳子将两个探子从垂墙里面坠下去，
他用两条绳将两个探子由城墙那里坠下去。
那么你想要出来总会有办法，
如果你真的想出来总是有办法的，
救恩之路没有人可以堵死的，
救恩之路没有人可以堵死的，
只要你愿意寻求，
只要你愿意是寻求的话，
就必寻见，
就必寻见，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所以耶利哥城是以色列民必须攻克的一座坚固城，
所以耶利哥城是以色列民必须要攻破的一座的坚城。
那么请问你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呢？
那请问你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呢？
那黄金海岸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黄金海岸是世界上面最好的地方之一，
那生活非常的舒适，
生活非常的舒适，
很多人来这里来享受人生，
很多人都来到这里来享受人生，
那么日子过得很舒服，
日子过得非常舒服，
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
但是在这些环境当中
也会产生一些的问题，
都会产生一些的问题，
很多基督徒对神有保留，
很多基督徒他们对神有保留，
那么 自己的小日子优先，
自己要过这些小日子是优先的，
那么教会嘛，
教会呢
有空的时候去参加一下也挺好，
有空呢就去下都不错的，
那侍奉嘛最好找别人吧，
侍奉呢最好呢就找第二个了，
那么传福音呢那是这个牧师传道门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那传福音路是牧师传道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用生命的重价买赎我们，
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用他生命的重价来到买赎我们，
他对我们毫无保留，
他对我们毫无保留，
那么保罗也劝我们，
保罗都劝我们，
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个身体就是你的命了啊！
你的身体就是你条命啦。
但是很多人对主有保留。
但好多人咧对主都有保留。
那这个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耶利哥。
这个咧就可能就是你的耶利哥。
我也看到一个论断是其实神家很大的一个破口。
我也看到咧论断咧系神家一个好大嘅破口。
会让人跌倒。
会让人跌倒嘅。
会摧毁很多已经做的服事，
会拆毁很多已经做好的侍奉，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你们不要论断人，
你们不要去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免得你们被论断，
所以论断很可能是一些人的耶利哥，
所以论断可能是一些人的耶利哥，
有的人很难安静下来，
有啲人咧好难安静落嚟。
啊，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做事。
系要不停嘅讲说话，不停嘅做事。
咁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
咁诗篇嘅第四十六篇嘅第十节。
佢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佢讲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那这个休息，这个英文实际上是 still 的意思啊。
英文咧嘅意思就系静止嘅意思。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系，你哋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那这些可能也是一些人的耶利哥。
呢啲咧可能都系一啲人嘅耶利哥。
对于华人教会啊。
对于华人教会。
不单是我们教会，我只是这个普天下的华人教会。
我唔单止系指我哋教会，系普天下嘅华人教会。
那么金钱的奉献可能是你的耶利哥。
咁金钱嘅奉献咧，可能系你嘅耶利哥。
饶恕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可能是你的耶利哥。
饶恕曾经伤害你嘅人，可能系耶利哥。
那么骄傲也可能是我们的耶利哥。
骄傲可能都系我哋嘅耶利哥。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耶利哥城的堡垒。
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耶利哥城嘅堡垒。
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悔改。
我哋都要喺神嘅面前嚟到悔改。
靠着主的恩典和帮助去攻克他们。
靠着主嘅恩典同埋帮助嚟到攻破佢哋。
我们生命就会迈前一大步。
我哋生命咧就会迈前一大步。
神就在我们当中会做新事，正如刚才诗歌所唱。
神就会喺我哋中间做新嘅事情。
我们教会已经有29年历史。
我哋教会咧已经有29年嘅历史。
今天是我们搬到这里来的12周年堂庆。
今日咧系我哋搬到呢一个堂址嘅12周年嘅堂庆。
所以不能说我们教会是新的教会。
所以唔可以话我哋教会系新嘅教会。
我们教会也不算是成熟的教会。
我哋教会都唔算系成熟嘅教会。
2002年我们开始建这个堂，筹建这个堂的时候。
2002年我哋开始筹建呢一个堂嘅时候。
我们前后花了5年时间。
我前后咧用咗5年嘅时间。
2007年5月。我们在这里献堂。
2007年嘅5月底，我哋喺呢度献堂。
咁建堂的初期，我当时在同工会。
喺建堂嘅初期，当其时咧，我喺同工会。
我也是建堂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都系建堂小组嘅成员之一。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大概只有50-60人。
嗰阵时我哋教会大概只有50-60人。
大概有20几个 family。
但系咧有20几个家庭。
啊，现在我们教会超过了200人以上。
而家呢个教会超过咗200人。
超过80个以上的家庭。
超过咗80个以上的家庭。
啊，至于当时我们50-60人的一个教会。
当其时咧系50-60人嘅一个教会。
要筹建100多万的钱来建这个的堂址。
要筹100几万嘅钱咧嚟到建呢一个嘅教堂。
那个工程就是又大又难的耶利哥城。
那个工程就是当时来讲是又大又难的耶利哥城。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好像是耶利哥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面对的难题都好像耶利哥一样。
那最后这个买单，这做的建筑是126万刀。
差不多到时最后买单的时候大概是126万左右。
1$ 就是一刀啊，想一想啊。哈哈。
什么话？
$1就是给你$1啊。就是126万刀，126万澳币，
就系差唔多126万嘅澳币。
但很奇妙的是，竟然没有缺乏。
好奇妙嘅事，竟然冇缺乏。
神是信实的。
神系信实嘅。
我们总是担心不够钱用。
我哋总系担心唔够钱用。
但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
但喺我哋真正需要嘅时候。
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
神咧从来冇让我哋缺乏过。
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见证，因为当中很多人还在我们当中。
我们当中咧，好多人都可以见证，因为当其时好多人都仲喺度嘅。
感谢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我哋嘅神。
我们这次的扩堂工程，其实加起来也差不多前后有4-5年的时间。
我哋扩建呢个副堂前后加埋都有4-5年嘅时间。
那么真正做的时间可能是2年。
真真正正咧行嘅时间差不多系2年。
那么今天我们正式来揭幕。
今日咧正式嘅嚟到揭幕啦。
我们也没有缺乏。
我哋都冇缺乏。
那么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
咁神嘅恩典咧系丰丰富富嘅。
在此我感谢所有参与的人。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嘅人。
所有奉献的人。
所有奉献嘅人。
所有以祷告 支持和关心的人，
所以透过来到支持和关心的人，
你们都是围绕耶利哥城的勇士，
你都是围绕耶利哥城的勇士，
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给真神。
因为信心是很奇妙的东西，
信心是很奇妙的，
我们向神支取越多，
我们向神支取越多，
神就给我们越多，
神就给我们越多。
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
那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在你手中，主，又算什么呢？
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在主你的手中又算得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顺服你，
只要我们顺服你，
怎么愿意来跟随你，
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我们所有的难处都可以克服，
我们所有的难处都可以克服。
主啊，今天我愿意将你的信心加添给我们的同工们，
主啊，求你今天将你的信心加给我们的同工们，
加给我们的华委会、粤委会的弟兄姐妹们，
加给我们华委会、我们粤委会的同志、弟兄姐妹们，
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凭信而站立得定，
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站立得住。
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成为主你自己荣美的见证，
成为主你自己荣美的见证，
荣耀归给主，
荣耀归给主。
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谢谢 Candy 的翻译。